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平安。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台湾明爱会的一个工作团队，他们的工作经验啊。台湾的明爱会多年来一直本着心怀大爱做小事的态度，跟各个不同层面的人互动。当然有些人不知道大爱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小事是什么，但是一定知道基督的爱是世间最完美的工作。因此呢，台湾的明爱会呢，就是去服务需要服务的人。他们不断呼求圣神给他们智慧和力量，让他们心怀大爱做小事，所以他们服务的对象呢，就不分男女老幼，地点呢也不分东西南北，当然时间也不分春夏秋冬。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故事呢，是他们在今年的三月间去河南省新蔡县一个艾滋村去做服务工作。新蔡县是在河南省东部靠近安徽省的一个地方，那么从地图上看起来，它距离驻马店不是很远。那么曾有很多的媒体去采访过啊，但是像前往服务的，对当地的人来说，这样的经验就比较少。他们希望借着这一次的经验，能够带动大陆地区的教友一起关怀感染艾滋病的病患。他们一行有四个人，有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教友，其中有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修女，还有一个平信徒。四个人都是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那位平信徒，那位男士一开始心理准备不够，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担心跟恐惧是有的，就像社会上一般人把艾滋病人如临大敌一般的看待，一旦接触之后就会有崩溃的心态，所以他显示出来的态度不是紧张或害怕这种字眼可以形容的。那么台湾地区是陆琪女士，陆琪她和医生，也就是同行的这位大陆的医生教友，因为熟悉这方面的知识，也了解感染的途径，所以在跟艾滋病患相处的时候，态度也平和尊重了许多。那随行的修女因为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所以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跟艾滋病一起吃饭睡在一起，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而同行的每一个人都很热情地拥抱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坦然地面对彼此。感染者对他们与他握手这个小动作来说，都能够让感染者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一行人对感染者的感受可以说相当的在意，那对他们的态度呢更是非常的重要。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感染者告诉他们说，她生产后四天小孩就夭折了，她哀伤的哭着，后来视力减退了，求医的时候才发现艾滋病毒已经侵犯了她的眼睛，目前的视力只能看到一个影子。她的丈夫也离开了她，而她被感染的原因是甲状腺手术输血的时候感染的。 从他的讲述当中不难发现，他的个性其实应该是很开朗的，只是疾病折磨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住进关爱之家之后呢，这一行服务的人员开始学习查经，每天祈祷，渐渐的他有了改变，祈求上苍让他不要轻言放弃。所以陆琪最喜欢做的工作呢，就是牵着这个受感染者的手，他说，你摸摸看，我的颈上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伤口。因为陆琪自己也是接受过甲状腺手术的，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个病人说，他们两个是相同的病。这个女感染者激动地说，自从她生病以后，再也没有人握过她的手，再也没有人碰触过她。听了实在是叫人鼻酸。虽然有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艾滋病不会因拥抱而感染，可是有谁真正去拥抱过他们呢？在河南的这个关爱之家，就是他们所称的艾滋孤儿院，目前大陆有十多个。当然不能用艾滋孤儿相称，所以每一个关爱之家有住30个儿童。那他们并不一定是感染者，由四个成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儿童的背景大部分都是父母死亡，或者是母亲改嫁或另娶，或者是父母感染发病而无力照顾抚养他们。在这个关爱之家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定期的去探视这些人，同时呢，也让他们有求学的机会，因为现在不接受教育，将来就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孩子们都很规矩，也很有礼貌，墙上贴着孩子们上学得到的奖状，但是从行为举止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目光呆滞，面带羞涩，可见他们长期生活在歧视羞辱中，所以他们脸上没有笑容，没有信心。在新泰县的几天生活里面，陆琪和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很多次的交谈，其实很多都是由于输血甚至卖血而造成的。想想看，一次卖血得到人民币50元，但是健康被剥夺了，权利被剥夺了，尊严被践踏了，留下来的悔恨和无处可诉的苦，以及永远的贫穷，在大陆地区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有一些。比方说家中有青壮年卖血，其实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砖造房子，或者改善家人的生活，但是最后的结果却经常让他们无法招架。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陆琪想起了一篇感人的祈祷文。祈祷文上是这样的：慈爱的天主，今天我们特别为患有艾滋病感染者的妇女祈祷，祈求你使他们免于一切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痛苦，愿我们都能经验到你忠心不移的爱。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这么多妇女做见证，感染了艾滋病还在照顾家人及孩子。我们赞美你，因你赐给他们力量及活力，以及他们孕育抚养的天赋。我们庆贺你，因为妇女的天赋得以在病痛者的身上带领我们，以及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你。天主，在你内死亡已被战胜，而光荣至无穷之时。陆琪认识很多的 艾滋病感染患者，也知道他们的背景。露琪觉得种种的歧视和羞辱其实都会影响到艾滋病的预防工作。露琪他自己常常想，我们走在路上可能会不小心会被一个坑洞或一块石头绊倒，跌得头破血流，遇到好心的人为我们包扎伤口送医治疗，我们一定会感谢他。但是如果有一个好心人将这个坑洞填平了，或者把绊脚石移开了，我们可能不会向他致谢。其实人生的旅途，生病就像跌倒了，医生为我们医治，而移开绊脚石和把坑洞填好的人，就如同在做预防保健工作的人。许多预防保健工作的人不奢求人家讲感谢的话，但却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快乐的生活。露琪深深的了解，艾滋病的防治需要全民来参与。艾滋病的发生和流行与人类自身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只要洁身自爱，远离毒品，不仅能保护自己、家庭、社会，而且也是预防艾滋病的最佳方法。许多好朋友常常问露琪，你为什么愿意去做这些事呢？为什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这样的生活体验呢？真的有那么值得你去吗？露琪的回答是千真万确的，他感谢天主所赐的恩宠，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唯有他知道在何时何地有什么人需要爱的服务，所以露琪愿意随时随着耶稣基督的脚步，用爱心去服务人。露琪说，一项服务工作让他更珍惜自己生命的可贵。神父，其实哦，我相信很多人跟露琪是不一样的，因为露琪她好像有受过艾滋病防治的训练啊，所以她比较不怕当她去和那些人拥抱的时候，那其实大半人也都知道拥抱绝对不是感染艾滋的一个途径，可是好像很难克服那种心态，去为他们服务的心态。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它可能是透过毒品或者输血等等方式而获得感染的啊、那么我们教会究竟对这个疾病的看法是怎样的？
如果单就疾病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疾病啊。教会应该没有正式的对这个疾病有什么信仰上的解读。但是就很多的现象来看，它可以被认定为教会在末世 圣经里头在提到了一些末世的一些现象之一，比如说那个瘟疫的现象，
嗯，
它可以算是一个四季的黑死病嘛，哦，有人这样形容它，嗯，当然它也可以当作是瘟疫的一种，就是说圣经上面形容末世的现象的瘟疫的一种。那很有趣的是它攻击的对象似乎都跟一些罪恶有一些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施打毒品啦，或者是这个不正常的性关系啦，然后或者是甚至我们在文章当中读到的那个直接贫穷的那个现象，不正义的贫穷那样子的情况。所以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解读的话，它可以被解释成这个样子，但是教会的官方一定不会直接说这个是天主一种惩罚啦，或者这是一个末世的结果啦，不会这样子认定。
可是也有人解释说就像神父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太混乱了，所以天主呢就降灾给人类，但是我们都知道天主爱我们胜过于一切，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子去塑造的那他当然不会降灾给我们，那但是又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纪里面会有这样的疾病，而人类到目前为止对他依然束手无策。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是因为人类太坏了，所以天主降灾。我们该怎么样来对这样的说法来予以驳斥呢？
应该这么说了哈，其实事实上在旧约当中也有很多情况是用这样子的描述的方式，就是天主惩罚以色列人啊，然后天主惩罚世人一直作恶啊，下洪水啊等等的。
对对对对，还用好多奇怪的青蛙啦什么那些。
所以它不是不可以的，它不是直接违反天主的公义的，因为事实上这些东西都不是天主的目的，天主的目的最后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美善，除非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否则它不会让这些灾难发生。譬如说即使是世界末日所有的大恐怖，最后还是 得到一个更大的美善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新天新地在天主的爱内要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够片面的只看到痛苦、死亡、挫折、灾难这个部分，它后面一定会带来天主的慈爱的一个结果。
那这需要时间吗？因为很多人比方说他也许受到一个什么苦难，但他就会不停的抱怨，抱怨掩盖了他所有的生活，甚至他整个生命所以也许他看不到美善呢。
当然，所以那个东西它只能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说他没有效，那这个东西就天主你应该换一招，没有。他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本身的目的会是一个炼净的功能。所以当我还是排斥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被他炼净所以灾难除非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功效，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仍然相信天主你的仁慈，那我才能够被拯救。所以在譬如说旧约天主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告诫罗特他们不可以回头看那是一个我对天主慈爱的一种信任的表达。我回头看表示我还眷恋着我曾经有的东西，那个是对天主的一种慈爱的一种不信任。
所以其实呢，我们经常在生命当中或有挫折或有困难，那我们当然会有抱怨，但是放心相信天主的心比我们大得多，他要的仁爱，他要的慈善，他要的美好一定都更胜于我们。所以全心信靠他吧，我的朋友们，希望你生活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是贵重的，我爱慕你。
最终结果是我必与你在一起。当你渡河时，河水不得淹没你。当你火中走过时，它烧不着你。因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的救主。当你水中经过时，我必与你在一起。当你渡河时，河水不得淹没你。当你火中走过时，它烧不着你。因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的救主。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就输了你，我同你在一起。我已离你照江南，你是我